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2021年，求你的恩典来覆庇我们，让我们这一年所行走的路都是低下之由的。愿你以恩典为冠冕，成为我们2021年的冠冕。主啊，让我们在这一年里面都行走在你的恩典里面，求你的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今年能够快跑来跟随你。当你的爱吸引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让我们今年与你的关系是爱主更深，与主更亲的。愿天父你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与你的关系，将亚伯拉罕做神朋友的恩膏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朋友，像摩西那样面对面能够与神交通，与神相遇。哦，神啊，让我们今年所追求的就是住在你的同在里面，渴慕你的同在，让我们来爱慕你超过以往所有的岁月。亲爱的阿爸，我们也呼求你在今年开启我们对于自己身份的认识，开启我们对于自己人生命定的认识，就是神你对我们的命定，神你对我们的计划。求你今年带领我们进入，让我们的脚踏进你给我们的计划里面。阿爸父，求你来带领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不再一样，让我们的脚能够踏在正路上执行，能够进入天国的加速度，进入神在创世以前就给我们完美的人生的计划和命定。求你来带领我们进入。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位家人一个关乎神你给我们自己的梦想，也就是你给我们的命定。也求你教导我们，指教我们如何进入这样的命定，使我们像保罗那样说，当跑的路我们已经跑尽了，我们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主啊，帮助我们，奉耶稣名释放每一位听到的家人都能够进入神你给他们的命定里，奉耶稣的名，并且能够实现这命定，乃是神你赐给我们荣耀的命定。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的宝血就在我们中间来遮蔽我们，开启我们，赞美主。好，感谢神，今天是2021年第一个主日，我有感动分享如何实现你的命定，如何实现你的命定。愿神来开启我们，高抹他仆人的口，能够开口讲明他话语的奇妙，使我们能够认识命定，能够实现命定。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神的同在就在我们中间啊，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来听到。愿神赐给你智慧启示的灵，能够听得明白。人人都有从神来的梦想和命定，神对每个人都有命定，也就是神对你的计划。所谓的命定，也可以简而言之就是神对你的计划，对你这一生的计划。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虽然怀抱命定，却无法实现命定。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关乎自己预言的书，你可以说预言的书卷都写在神的册上了。在诗篇139篇第16节，我再说一遍，每个人都有一本关乎自己预言的书都写在神的册上了。在哪里呢？诗篇139篇16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我尚未度一日，意味着你还在母腹中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你，并且将关乎你一生的计划都写在神的册上了。哈利路亚。而这计划可以说就是你的命定。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章七节，那时我说，神哪，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你看到耶稣说的话，他说到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对于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一个经卷，都有一本书在记载，每一样关乎你的预言的话语都记录在案了，都记载在神的册上了。通过这两处经文呢，你可以认识到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从神来的梦想和命定，而且已经记录在案了。所以你要弃绝撒旦的谎言啊，认为好，我没有命定，或者只有某个神的仆人有荣耀的命定，或者是我的命定是惨淡的等等，这些都是撒旦的谎言。神并不偏待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从神来的梦想和命定，而且都已经记载在神的册上了。所以后来你会遇见一些可能有预言恩赐的家人，或者是先知向你发预言，其实这也是来提醒你的，借着这些预言来提醒你关乎你的册上所记载的究竟是什么。所以所谓的预言呢，也就是发现了神关乎你的预言在神的册上都记载了些什么啊，所以你会听到不同的预言，其实就是为了提醒你关乎你的册上所记载的究竟是什么。所以你要记得，在你从母腹中还未出生之前，神已经有经卷记载了关乎你的事。而你的人生呢，就像是一场电影一样，你是一个演员，而且是主演，你的一生正是在演出这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我希望你演的不是自己写的剧本，而是神所写的剧本。我们的一生就如同是演员，在演出神已经写下来的关乎我们的奥秘。在新约书信里面，我们也发现类似的口吻，在林前四章九到四章九节，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来开启我们，能够听得明白。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看林前四章九节。从这个主日开始，会讲一些关乎如何实现你人生命定的。这也属于是比较深奥，但是非常实用的，所以你需要听到的时候要留心，要祷告，求主帮助你能明白，这个是关乎你自己的命定的，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今天我们会讲第一讲，我们可能还会继续来系列的讲它。愿神来开启我们。我们来看林前四章九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你看到圣经上写的很清楚，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人生如戏，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如此，我们所演出的正是神的册上关乎我们的奥秘，观众就是世人和天使。所以永远都会有天使在观看你是如何来行事为人的。所以永远不要觉得没有人知道， 总会有天使在观看你，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出神儿女的形象来，不能让天使轻看我们，因为将来我们有权柄要来管理天使的，要来审判天使的。倘若我们在地上的表现连天使都瞧不起你，那么你不能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哈利路亚。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之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诽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你看到新约书信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走这一趟就如同是演了一出戏，成了戏景。这里面再次出现戏这个词，一面被诽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意味着即使我们经历了十字架的雕刻，即使我们面对许多逆境的考验，但这也是神所计划好的，这也是我们人生如戏中的你必须要演必须要表演的剧本。所以在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天使在观看你，世人也在观看你，究竟你能不能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来，究竟你能不能活出神儿子的形象来。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关乎我们的一生就如同是演员在演出神已经写下来的关乎我们的奥秘，而且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不要在任何的艰难面前挑战面前苦难面前来怨天尤人，因为这是你逃不过去的，你必须要演出的剧本。当你真的认识到了人生如戏，我们就如同演员在演出神已经写下来关乎我们人生的奥秘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行走这条天路历程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进入安息里面，进入喜乐里面，进入平安里面。哈利路亚。所以说我们需要明白关乎我们的事究竟写了什么，也就意味着你需要认识你的命定，同时你还需要认识你如何来实现你的命定，如何来实现这早已记录在案的关乎你的命定。你必须要实现你的命定，因为这是你活着的意义。哈利路亚。很多人找不到生存的价值，因为他找不到他人生的命定，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是需要实现他的命定的，这是人活着的一个意义。你的命定也是天国的时刻表在你身上的一个反应，天国想要看着你来实现你的命定。我再说一遍，你的命定也是天国的时刻表在你身上的一个反应，天国想要看着你来实现你的命定。实现你的命定也就是完成神对你的呼召，神对你的计划。当你实现你的命定的时候，你会带来影响力，带来前进，带来提升，带来果效。所以看果子也能分辨出来你是否进入了你的命定。倘若你不能够带来影响力，不能够带来硕果累累，那么说明你还没有开始进入你人生的命定。那么究竟如何来认识你的命定呢？ 我相信这是很多家人的问题。简而言之，若想认识你的命定，你需要先认识神，因为是神赐梦想与命定给你，是神能够启示你、开启你，并且成就你的梦想。所以我们想要认识命定的话，我们需要先认识赐命定的神，认识到神有一个关于你的计划。因为我讲到命定就是神给你的计划，我们来看到民数记十二章六到八节，民数记十二章六到八节，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诽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这个经文呢，也启示了我们关于认识命定的层次。通过这里你可以看到，起码我们能看到有两个层次。首先的一个较为肤浅的层次呢，是神在异象中、在梦中来启示，这是属于先知的层次。第二个更高级的层次呢，是神面对面向你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甚至你能见到神的形象，这乃是朋友之间的密谈，这是更为高级的启示的层次。那属于就神以先知和摩西来为例，给我们启示了两个关乎认识命定的层次。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更如果说还有的较为肤浅的，那属于以色列会众了，有先知那都已经属于较高层次的，那是异象和异梦。而以色列会众呢，他们是只是认识神的作为，这里面甚至都没有提到以色列的会众，只是提到你们中间若有先知，但其实还有以色列的会众。那么他们想要来如何来认识神呢？那么你就知道他们停留在更为肤浅的层次，他们只是认识神的作为。而我们看到摩西，他是认识神的法则，以色列会众并没有摩西与神之间的那样的一种私人的亲密，那样的一种面对面的如同朋友般的亲密关系。而这样的亲密关系就是一个分水岭，所以我们中间做仆人的，我们中间的有异象异梦恩赐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骄傲，也不要自夸，也不要满足，不要停留在异象和异梦的阶段上，要知道还有更为高级的、更为高端的层次在等着你去开启，那就是与神面对面的交通，与神不用谜语，乃是明说的，就是神的旨意能够让你清晰明白。所以我们很多的家人因为缺乏教导，他以为我有异象异梦的恩赐我就满足了，然而还有更好的在后面呢，你还不知道呢。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满足，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一定要永远的保持一颗饥渴的心，不要认为我有异象异梦我就比许多人强。是的，你可能比一些的会众要强，但是还有更为美好的事情是你还没有涉足的，而神希望你能够进入到更为高层次的 与神的亲密关系，如同摩西和神这样的关系，乃是明说不用谜语的，甚至面对面的交通，那就是住在神的同在里，向神求问，神也回应你。这是神在讲这个与他之间的更为亲密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因为你与神之间的关系直接决定了你能够认识并且开启关乎你人生命定的层次。关于这点，我要提醒你，神对你的命定也是分阶段性的，分层次性的。也许你只进入到了神给你的命定的第一步，然而神对你的一生有五步路，或者六步路、七步路。可是很多家人因为不明白，他可能只活完了他这一生，但他只达到了神给他命定的第一步，后面呢他压根儿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揭开关乎你人生命定，它也是需要层次的，因为你只能达到那第一个层次，所以更高层次的事情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你无法开启。比如说摩西，我们看到神给摩西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三步路，也就是他人生的三个四十年。摩西活了120岁，头四十年是在埃及皇宫，然后第二个四十年是在旷野，然后第三个四十年呢，就是神使用他开始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所以你看到非常明显的，神在提醒我们什么呢？神是摩西的神，也是你的神，意思是神设定你的人生也是分阶段性的，关乎你的命定也是阶段性的，是循序渐进，是层次性的。但是你能够揭开多少呢？那就取决于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面呢，神就举了个例子，说到先知是得到异梦异象，但仅此而已了。但是神的仆人摩西却不是这样，神给他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让他清楚又明白。所以我们，这是我们所追求的。神在讲，在异象、异梦、启示、恩赐之上，还有一个更为伟大的更为美好的境界是需要我们追求的，那就是住在神的同在里面，向他求问，与神沟通，能够如朋友般对话，与神有那样的亲密的关系，能够就像我刚才祷告的，我们盼望我们今年都能够成为一个爱主更深、与主更亲的这样一种关系里。哈利路亚，这也是我们活在地上最伟大的追求。我再次提醒你，想要认识你的命定，取决于你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很多人都在问，那你给我祷告祷告，我的人生的命定是什么？有的人说，先知给我发预言了，我的命定是什么？也许他说的是对的，但只是可能是你人生第一步的命定。想要认识更多的关乎你的命定，想要揭开它，那你需要自己发展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你跟神足够亲密的时候，神会告诉你的，你也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很多人一直对自己的命定很懵懂，也说明了你跟主的关系不够亲密。我们需要在这一块上来治标来治本，不要治标不治本的只是我找人给我祷告一下就好了。不，你需要发展与神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如同摩西成为神的朋友，与神面对面的交通，神向你的启示也是非常清晰明朗的甚至神不需要用谜语来向你说话。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既然这个事情记载在圣经上，也说明了神他盼望能够面对面清楚的对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来说话。只要你能够成为神的朋友，成为神朋友的呼召是给每一位神的儿女的。只要你愿意来回应，神像朋友般的向摩西说话，而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语。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5章14到15节，约翰福音15章14到15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你看到神心里的饥渴了吗？主饥渴的要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主要的是一个朋友，因为朋友知道主人要做的事情。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这也意味着如果你成为神的朋友，那么你将会知道许多的奥秘事，神愿意告诉你。如同圣经上在创世纪讲到，神说我要做的事儿，我所要做的事儿，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为什么神这样说呢？因为神把亚伯拉罕当作他的朋友，亚伯拉罕已经进入到了这种与主的亲密同行里面，这样的一种朋友的关系。所以神说我要做的事儿，难道要瞒着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吗？哈利路亚，多么美好的关系啊！这是我们心所渴望的。如果你真的成为神的朋友，甚至你还没有求告的时候，神都要指示你那又大又难的事。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们不要停留在只是在异象异梦中来寻求神的旨意，你还需要走得更远，升得更高，还有比那更美好的与神亲密的关系在等着你。成为神的朋友，神会主动的向你开启许多的奥秘事。哈利路亚。如同耶稣所说的，我称你们为朋友的时候，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也意味着朋友会知道很多关乎神的奥秘。我们都需要认识这位神，并且追求把神当作我们的朋友，最知心的朋友。哈利路亚。因此想要认识神给你的命定，也就是神给你的梦想和或者神给你的计划等等，你可以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在讲神给你的命定。想要认识神给你的命定，你就需要好好的认识神，认识这位神，与他做朋友，学习聆听神的声音。明白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哈利路亚。其次，要认识神给你的命定，你也要认识到神给你的命定与计划绝对要好过你自己的计划与命定。神给你的计划与命定一定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因为我们的神乃是良善的、全能的、至高者、至大者。哈利路亚。耶利米书29章11节，首先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个经文讲到了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所以神用他的眼光所衡量给我们的关乎我们的人生的命定，一定是照着神的层次，所以那一定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哈利路亚。举个例子，我们来看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末后有指望。在英文清晰版讲的是，神向我知道我向你们所定的计划是赐兴盛平安的计划啊，这是正确的翻译。汉语只翻译出来了平安，没有翻译出兴盛，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耶稣在新约也再次强调，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从旧约到新约，神的计划是不改变的，神给我们的计划一定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你可以把它标注一下，我正确的翻译是，我知道我向你们所定的计划是赐兴盛平安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计划，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你看到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向你所定的计划，言外之意，神已经在创世以前为你制定了一个人生的计划， 也就是关乎你的命定，而且这个命定一定是美好的，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是赐兴盛的，是赐平安的计划，不是降灾祸要来刑罚你的计划，是要赐给你一个美好未来的计划，是要让你得生命的计划，并且得的更丰盛的计划。而且神已经将它记录在案了，都记在神的册上，直到你降生的时候，神盼望你终其一生能够实现神给你的荣耀计划，也就是关乎你的荣耀命定。那么在你的心思意念中，你需要先树立一个正确的思想，就是神给我制定的命定与计划一定是超乎我所求所想。不要被魔鬼的谎言欺骗。有的家人常常会说，我的命苦，我就是红颜薄命，我就是苦命人等等，这些思想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向你所定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计划，圣经上写的非常清楚了，乃是赐下兴盛平安的计划。甚至耶稣在新约也告诉我们说，他来了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哈利路亚。所以你要认识神向你所定的计划是美好的，是荣耀的，是得胜的，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这一点很关键，你需要先有这样的认知。他将会帮助你识破很多撒旦的谎言。因为你要知道，无论神在你生命中已经计划了什么，撒旦仇敌都会来征战，都会来抵挡，都会来用谎言来欺骗你，因为他现在主要的手段就是用谎言来蒙蔽你。每一次关乎你生命中的预言、先知性的话被说出来的时候，仇敌就会来征战，就会来抵挡，使之好像不能成就，甚至使你陷在自卑、自怜、怨天尤人里面，自暴自弃里面，让你错误的来认知神，错误的来认识神对你的计划。所以你需要先在心目中树立一个正确的思想，就是神对你的计划是美好的，是荣耀的，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良善的，是大神，而且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认识，有了这样真理的认识，那么你已经胜过了仇敌的谎言。你也要认识到，仇敌是非常的不愿意关乎你的预言能够实现，所以撒旦常常会释放耶洗别的灵、巫术的灵、假先知的灵、宗教的灵，或者说蒙蔽的灵、谎言的灵，来混淆视听，来迷惑你，甚至误导你进入到神没有给你的计划，也就是错误的命定里。可悲的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家人就是在这样错误的命定里面浪费虚度了他的整个人生。直到年老的时候，他才后悔说，我应该把我的青春年华献给神的，我应该早一些去侍奉神的，我应该如何如何，但是这一生已经过，基本上过完了。所以这样的基督徒也是很多的，他们被魔鬼的谎言欺骗误导到进入到一个错误的人生命定里，并非是神在创世以前为他预备的荣美命定。你要认识到一点，虽然你有一个关乎神给你的荣美命定，但能不能达到是未知数，这是另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要分享这个如何实现你的命定，它是一个系列的当然会讲到哪一堂课我不知道，因为我今天只预备了第一堂课，后面的求主在启示开启。这一周我只预备了这一堂课，但我感觉会讲，还会讲不少，愿神来带领。但我知道会有很多的仇敌的陷阱，我们需要识破它，有很多的障碍在前面，我们必须要认识识破仇敌的诡计，能否实现还取决于你个人如何来 配合神的圣灵的工作。总而言之，魔鬼仇敌他会穷尽所有来拦阻你进入你人生的命定，甚至有一些的曾经是真先知的，但是被耶洗别的灵、被巫术的灵所影响了以后，他就会变为假先知。仇敌也会透过假先知和假预言来抵挡真预言，所以我们必须为了关乎我们的预言我们的命定起来征战。征战是 不可避免的，千万不要错的认为神给你一个命定你就一定能实现，啥也不用做就可以实现，没有那样的事情。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就得到了。所有关乎你的预言和命定，你都需要努力征战去实现它。哈利路亚。我们来看申命记二章二十四节，申命记二章二十四节，申命记二章二十四节，你们起来前往过亚嫩谷，我已将亚摩利人西实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看见了吗？神的话提醒我们什么呢？你要与他征战。但是前面神说我已经将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了，可是当犹太人进到那地的时候，发现我们还是得和这个亚摩利人西实本王西宏来征战。主啊，你不是说已经交在我手里了吗？为什么我还得征战呢？这就是神的法则。神给你有荣美的命定，你还得去征战来实现它。倘若你不征战的话，西实本王西宏不会拱手相让他的城池给你的，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在旧约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例子不断的出现，神已经将某个地方赐给犹太人了，但是当他们真正想要占据那地的时候，发现仍然需要征战，每一个城池都需要征战把它打下来。哈利路亚。而且还要与那地的王来征战。所以你看透过这个经文呢，你可以得到什么开启呢？如同你人生的命定，我说了，关乎你人生的命定也是一战一战一战一战的。你需要起来前往过亚嫩谷，有的人停留在亚嫩谷很久了，我终于进入了我人生命定的第一步，也许这就是你的亚嫩谷，你就自满自足了。但神说不，你要起来前往过亚嫩谷，你还需要进入你人生的命定的第二步呢，第二个阶段呢。神说在那里我已经将西实本王西宏和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了，那里有更美好的产业等着你，但是你要去那里，你需要先度过你的舒服区，也就是你的舒适区。很多的家人都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不肯往前移动了，应该说绝大部分的家人都是这样。只有那少数有勇力的才愿意放弃自己的舒适区，去前往未得之地。我告诉你，未得之地永远比你的舒适区要更加的美好。但离开人的舒适区是肉体所反对的，没有一个人的肉体愿意，所以我们才需要致死肉体，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不断的从得胜进到得胜，从荣耀进到荣耀里，才能够实现神给我们的阶段性的命定。哈利路亚。并且我们看到神说你去到那地还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看得清楚又明白，神给你命定是不错，能不能实现还得取决于你是否征战了。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不要想着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天国是有勇力的，有勇力的人就进去了，是正确的翻译。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勇士，有勇力的，否则的话你只会实现你人生的第一个阶段的命定，甚至连第一个阶段的命定都实现不了。总而言之，这个经文启示我们，在我们成就命定的过程里总是有征战要打的。 当你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当关乎你的先知性的预言被说出来的时候，仇敌就已经拉开了一个战线，就是要来抵挡关乎你的预言，关乎你的命定，使之不能成就。而你必须要在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无论哪里有属于你的产业，哪里就有敌对你的、反对你的势力。所以你要起来征战，得他的地为业。如同神说的，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这是神的法则。所以你必须把这样的法则印在你的心板上。神给我们的计划是赐平安、兴盛、丰盛的生命，但是魔鬼他来了，需要偷窃、杀害、毁坏，拦阻我们实现神给我们的计划。而你要明白哪里你感受到有敌对你的势力，你必须要立刻起来征战。而这同时也说明了那里就有你丰盛的产业，是那里就有属于你的迦南美地。所以我经常说，拦阻越大，荣耀就越大。有的人盼望我一路一帆风顺，有的人盼望我遇不到任何的抵挡，那说明你走错方向了。魔鬼根本懒得理你，你走错方向了，他拦阻你干什么？他巴不得你走得更快一点，因为在错误的方向你走得越远就越难回头。正因为你走在走在正确的路上，所以魔鬼才会设置重重路障来拦阻你。所以拦阻越大，荣耀越大。不要惧怕拦阻，要永远一往无前的向着神给你的命定去征战，去得地为业，那么得胜永远是属于你的。哈利路亚。总之，无论什么时候神对你的生命发出了先知性的话语、先知性的预言，在你的生命中就会出现一个转化，那么你就会让仇敌觉得惊慌，所以你就会开始遇到一些抵挡的势力。特别是每次当我们开始进入灵性的一个复兴的时候，往往会有极大的拦阻临到我们，你就知道那个拦阻的势力正说明了你要开始进入到一个转化、一个得胜、一个复兴里了。那你要加把劲儿啊，趁热打铁啊，迎头直上，努力的胜过他，突破就好了，千万不要打退堂鼓，那你就中了魔鬼的谎、魔鬼的诡计了。可悲的是，很多的家人得到了先知性的话语，甚至开始认识了一星半点关乎他的命定，但是仇敌立刻用谎言把他困住，囚禁在监狱里，似乎很难突破。我说的监狱自然是思想的坚固营垒了。所以你看到有的家人呢，他就处在这样的光景里啊，进退维谷，被仇敌的谎言囚禁在自己的思想囚笼里，无法突破。很多人的光景一直都是这样，所以他需要听这个信息，他需要来认识灵界的事情究竟是如何的。他其实他需要做的很简单，就是突破得胜就好了。所以你必须要认识这是一场征战，如果你忽略仇敌的征战的话，那么仇敌就会来偷窃你、抢夺你，趁你不备的时候来蒙蔽你，使你感到困惑、混乱，使你轻忽你的命定、忽略你的命定，甚至使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暧昧不明，如同乌云遮蔽一般，使你得过且过、碌碌无为。我们一定要识破撒旦的诡计。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二节，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二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看到了吗？仇敌会使用假先知、假预言、谎言来蒙蔽你，使你对神的旨意暧昧不明。 如同有乌云在你头上，你无法测透神的旨意，以至于被囚禁在一个谎言的囚牢里。以赛亚书42章22节，更具体的来讲，以赛亚书42章22节，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你看到这些神的百姓被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正是如我前面所讲的，他们已经被撒旦的谎言所蒙蔽，所掳掠，被囚禁在自己的思想的坚固营垒里。其实那些都是撒旦的谎言，错误的思想和认知，所以他们被隐藏在蒙蔽的监狱里，惶惶不可终日。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场景，然而你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就活在这样的场景中。以赛亚书28章15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8章15节，神的话语一揭开就是与人同胆。那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怎么说的，愿神来开启我们。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暑，在虚假以下藏身。不要觉得这个经文跟你没有关系，在我观察，很多的基督徒都是活在这个经文的光景里，他们活在撒旦的谎言里还不自知，被撒旦的谎言囚禁在狱中也不自知，因为他们以谎言为避暑，在虚假以下藏身。他觉得我的人生就是如此了，他就是这样得过且过了，因为他以谎言为避锁，他不认识这是一个危险，他认为这是他的避锁，他在虚假以下藏身，他不是藏身在神里面，他是在虚假以下藏身，意味着谎言成为他的食物，以至于他活在撒旦为他设好的囚笼里，但在他看，他认为这是一个避锁，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所以你看到很多家人的人生就这样被毁灭了，他们终其一生都没有进入神给他的命定。也许他可以工作好，生活好，婚姻好，活得非常安逸，但这不代表他就实现了神给他的命定。我们不是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也不是以世俗的眼光来论一个人是否进入神给他的命定。所以因为这是关乎奥秘的事情，必须要有神的开启，然而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基督徒活在谎言为避锁，虚假以下藏身的光景里面而不自知，这是最大的可悲。直到他们见主的时候，他们才会悔恨，他们悔恨主啊，那个时候我还不如遭受一些苦难，好使我被唤醒，开始往神给我的道路上直奔。就如同诗人他也认识到了，他说，主啊，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你开往我心的时候，我就向你的道路上直奔。哈利路亚，你看到诗人就得到这样的开启。当神开光我心的时候，神是如何开光你心？神是借着苦难，借着患难来开光你心的，只有那个时候你才会往神的道路上直奔。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圣经要说，我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当饼，以艰难给你当水，以困苦给你当饼，但是你的教师将不再隐藏。意味着当你经历了苦难以后，你的心胸会被开广，你会往神的道路上直奔，因为你的教师不会再隐藏，你会开始得到神的开启。为什么呢？因为如同诗人所 得到的启示，我虽经历水火，神却是我的脚，站立在宽阔不狭窄之地。意味着如果你想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如果你想要往神的道路上直奔，你必须先要经历水火，否则没有别的道路，只有经历水火以后，你的脚才能站立在宽阔不狭窄之地，你才能够往神的道路上直奔。然而很多的人以谎言为闭锁，认为我活得安逸，我活得没有经历多少苦难，我活得有钱有车有房，我就成功了，这就是我的一生了。其实这是一个谎言，很多人都活在这个谎言，把它当作闭锁，殊不知他们已经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了，因为这都是世界上的东西。然而神将来会问你，你是否实现了我给你人生的命定。到那个时候，很多的家人会说，我都不知道我人生的命定是什么，你不觉得这很可悲吗？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去求问神，你是认识这位赐命定的神，你需要求问他关乎你人生的命定是什么，不要到那一天你再去求问，实在是太晚了。有的家人已经打出来了，这两处经文在诗篇119篇32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然后还有诗篇66篇12节，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这就是讲到你要经历的水火，你经历的苦难，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也就是宽阔不狭窄之地。哈利路亚。所以你必须要认识神的话，只有神的话才能救你脱离谎言的囚笼，不要在谎言和虚假之下藏身，你不能藏一辈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真理的亮光来照我们，当光来了，黑暗就会被驱散，撒旦的谎言就站立不住了。哈利路亚。也不要接受人无知的言语，因为它会使神的旨意在你生命中更加暧昧不明。忠言逆耳利于行，也许我讲的非常的严厉，但是却是帮助你能够找到你人生命定的。你可以求问神，主啊，我是否以谎言为闭锁，我是否在虚假一下藏身这么多年了，也许神会给你一个让你震惊的回答，但好过你快死的时候见神的时候你再去求问神，那就完了。因为我们知道地上没有后悔药，天堂上也没有，不要做让你后悔的事情，趁着还有日子，我们务必要进入神给我们的命定里。在这个过程里，许多出于肉体与血气的个人的梦想需要被放下，因为那不是神给你的计划。我讲到命定就是神给你的计划，然而可悲的是，很多的家人他终其一生活在自己的计划里，没有活在神的计划里。很多的神的仆人和使女终其一生也是如此，你看到很多人的侍奉毁于一旦，是因为他们只是自己制定了侍奉的计划，然后求神来祝福他自己的计划。我看到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仆人是这样做的，他并没有求问神给他的计划，他只是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然后说，主啊，你来祝福我的计划。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的，神从来不会祝福你的计划。如果神祝福了你的计划，这个计划最终会毁灭你。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有的时候有的人也迫切的求啊求，最终神答应了，但却使你心灵软弱。所以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些关乎那些自己制定的计划，然后求神来祝福。不，你要先求问神对于你的计划，神对于你人生的命定，然后再求神来帮助你实现这个命定，而不是本末倒置的自己先制定了计划再求神来祝福，那么主人就是你了，就不是神了，这样的事情是不行的，神不会祝福人的计划。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可悲的是，我们发现很多的人 究其一生都奔驰在错误的目标和计划里，他们奔跑在错误的人生命定里，结局注定是失败的，因为方向都是错的，跑得再快也无法到达终点。梦想会带领你进入命定，但是不符合神的梦想需要先被放下，才能找到神给你的梦想。不要当你年老的日子你再开始醒察，究竟我活没活出神给我的梦想，究竟我活的是在自己的梦想里，我还是神给我的计划里。现在就是我们思考的时候，现在就是我们醒察的日子。哈利路亚，愿神来怜悯我们，愿神来帮助我们。关乎这一点，你需要经常祷告，求主来怜悯你。我也经常祷告，求主来怜悯我，帮助我，不要让我浪费时间在神你没有呼召我做的事情上，不要让我浪费在错误的命定里面，错误的计划里面。主啊，怜悯我，数算我的日子如同白驹过隙。主啊，我不能够浪费时间在你没有呼召我做的事情上。我经常向神这样祷告，求主来怜悯我。我们需要求神来怜悯，神就会怜悯。放下自己的聪明，放下自己的计划，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浪费的。你要知道，每一个计划都会耗费很多的时间，甚至很多年。你能活几个多少年？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求主来怜悯我们。那么如何破局呢？以赛亚书28章16到17节继续来讲。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8章16到17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实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那么这个经文就提醒我们，破局的关键是来信靠耶稣，放下自己的聪明，要信靠耶稣做你稳固的根基，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一句也提醒我们要忍耐等候神。当你还没有认识神给你的命定的时候，忍耐等候神，因为信靠神的人必不着急。不要在急躁的情绪里去做任何的决定，往往是错的。你需要来认识到信靠神的人是不着急的，继续求告神，带着耐心来等候神。总而言之，去信靠耶稣，而不是信靠人，信靠人的聪明，信靠自己的聪明，依靠有血气的膀臂。不，你必须信靠的只有耶稣做你稳固的根基，那么你才能破局。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中也讲到了这一点，在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看到了吗？当你愿意来转移自己的倚靠，从人的聪明，从自己的聪明转移到专心仰赖神的时候，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的时候，那么神就会指引你的路。而在这里面，神也提醒你，什么叫专心依靠神呢？就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大事小事上，都要认定他，认定神。意思是，无论顺境逆境，无论好事坏事，都要感谢主。主啊，谢谢你让我经历这个，都是为着我的益处。不能因为好事我们就感谢神，因为坏事我们就不敢，不将荣耀归于他了。 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得到神的恩典才敢，经历了苦难他就不敢，他就怨天尤人，这样的人得不着神的指引。神说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都要相信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叫你得益处，神不会害你，都要相信神的美善，都要来感恩赞美神，将荣耀归给他。特别在苦难面前，在逆境面前，如此神必指引你的路，也就意味着你会找到你人生的命定。哈利路亚。十七节，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看到吗？神以公平公义为准绳为线砣，意味着你需要行走在公平公义里，在你的为人处事里面，你必须公平公义，因为公平公义是实现你命定的必备条件。为什么呢？因为命定与人的品格有莫大的关联。我再说一遍，因为命定与人的品格有莫大的关联。公平公义都是关乎品格的。什么叫做公义呢？公义就是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如果你行个公平公义，神必会祝福你。神必会引领你的道路。下面说到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冰雹你可以说是代表神的审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了神的管教，神的审判，不代表说神不爱我们了，反而是神爱我们的一个明证，因为只有爱子才是被管教的死，所以神管教我们是为了除去我们谎言的闭锁。有的人陷在安逸里太久了，他把安逸当作谎言的闭锁，直到神管教他的时候，直到苦难临到他的时候，他不得不离开这安逸的小窝，这温室的花园，开始往水深之处前进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能去议论某个人经历了神的管教就是怎样怎样怎样，也许这是神正在释放他进入命定的一个方式呢。所以我们要为所发生的一切来感谢主。神的审判也会除去谎言的闭锁，大水也可以代表着神的道，如同大水能够漫过你藏身之处，神的道能够更新你的思想，将谎言的藏身之处彻底冲垮。我们来看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三节，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三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二十四节，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所以你看到义人的脚步，也就意思，你知道义人的脚步在英王钦定版的这个 steps， 义人的脚步可不是一个脚步，也意味着你人生的命定也是一步一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它分为许多阶段。然而义人的脚步都被神所立定，也就意味着神已经制定好了一个关乎你的计划命定，分阶段性的。而且义人的道路是神所喜爱，这个义人可不是简单的理解为就是信耶稣的人，这里面所讲的义人是在讲到了首先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是神的儿女没错，然后你还需要行走在公义里面， 行走在公义里面，那么你的道路就是神所喜爱，而且神会命定你的脚步。有的人说，那我不知道我前方的道路应该怎样走，但只要你行走在公平公义里面，行走在圣洁里面，那么神会命定你的脚步。阿利路亚。所以你永远不会看到一个行走在圣洁公义的生活里的基督徒跌倒，我是说失落。即使他会 偶然跌倒，如同24节所说的，他虽失脚，但也不会全身跌倒，也就意味着他不会失去救恩，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神会扶起他。哈利路亚。所以你知道，品格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是义人的标准。当然首先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这是被称为义人。然后在旧约里面往往提到义人，他包括新约里面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是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不错，但我们还需要在品格上塑造自己行走在公平公义里面，这样神会命定我们的脚步，我们的道路神也喜悦。哈利路亚。所以一个行走在公平公义里圣洁生活里的义人，那么神会让他认识他的命定，并且神会命定他的脚步，一步一步的进入到一个又一个的阶段，从荣耀进到荣耀，从得胜进到得胜。哈利路亚。所以品格的塑造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想实现你人生的命定，那么品格的塑造是必备的条件。诗篇25篇21节，我看诗篇25篇21节，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愿纯全正直保守我，保守我意味着使我行走在神所量给我的道路上，不偏左右。那么什么能够保守我行走在神给我的道路上呢？正确的命定里呢，纯全正直。所以你看到这又是关乎品格的经文。你发现只要圣经中关乎神对你的引领的经文，也就是神对你的计划啊，对你的命定的这些引领啊，这些经文往往都会与品格相关，而品格的塑造是实现命定的关键，因为品格的塑造是实现命定的关键。再说一遍因为品格的塑造是实现命定的关键。所以你看到只要关乎神对你的计划引领啊，马上就会涉及到品格。愿纯全正直保守，纯全正直的品格会保守我。哈利路亚。一个纯全正直的人，他就会不做很多的错事，那么他就很容易走在神给他量的路。义人的路是越照越明的，他就不会去做那些黑暗的事情。哈利路亚。一个品格邪恶的人，他就喜欢做黑暗的事情，所以神引领他都引领不动的，他也找不到神给他的命令，更何谈实现呢？所以品格的塑造呢，是实现命定的关键。这样的经文很多啊，我这一周呢就是在预备这个讲章，但是也有了很多经文。如果说我把所有经文都拿出来的话，我们就光讲经文了，太多了。愿神来开启，你自己可以去查考。当我来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也可以来学习。怎样来讲道，怎样来分享神的话语，这些都是我没有讲，都没有讲过的啊。所以我会不断的讲一些新的信息，愿神来开启我们。其实讲道就是这样，用神的话语作为骨干，在圣灵的引领下，我们来说出神要我们说的话语，使这个如同血肉来使神的话语能够丰满起来。 总而言之，你要看到一点呢，就是只要是关乎神对你的计划的这些经文都会与品格相挂钩，那么你就可以认识到品格的塑造是实现命定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将来有很多的人说，主要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行异能，但主说，我明明的告诉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你们离开我去吧。这些传道人，这些有大的事工的，甚至有圣灵恩赐的，甚至被世人称为伟大的仆人的，最终去到哪里呢？火湖里，地狱里面。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命定，为什么呢？因为命定的实现与你的恩赐无关，命定的实现是关乎你的品格。这些人被神称为恶人，言外之意就是他们在品格上出了问题，而品格是关乎你是否能实现命定的至关，你可以说是命门，至关重要的一笔。很多人都本末倒置，认为我有恩赐，我有大的事工，我拥有多少会众，我就侍奉成功了。未必，将来耶稣也许会对你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你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离开耶稣你只能下到地狱里，千万不要认为这个经文是说还去到第三个地方，没有，将来地球都没有了，地球都烧化了，将来地狱都没有了，将来只有火湖。因为地狱会像一个小像一个小火柴盒一样扔到火湖里面，火湖是非常巨大，关于这一点我讲过天高奥秘的，我就不具体讲。总而言之，将来只有火湖和天堂，其实就是天国，没有第三个地方。千禧年过后地球都不会再有了，而地狱是在地球里面的，可以说是在地球的深处，将来地球都没有的，都扔到火湖里面，所以那个地狱是在火湖里面，这些人也都下到火湖里面，因为地狱都扔到火湖里，这些人在地狱里的一切都得扔到火湖里面。总而言之，我想提醒你什么呢？就是这些人都失去了他们的命定，但千万不要说神命定他们就是下火湖的，不是，谁偷走了他们的命定呢？神命定他们要成为伟大的神的仆人，拯救多人的，他们也曾为神做了伟大的工作，拯救了许多失丧的灵魂，但是谁偷走了他们的命定呢？就如同辛班尼牧师他说，美国 80% 的医治不到家，后来都成为同性恋，成为艾滋病的携带者。他可不是危言耸听，他是做过调查的。后来他就求问神，主啊，我也是一位医治不到家，怎么办呢？我会如何？我如何保守自己呢？后来神就告诉他说，你必须发展与我亲密的关系，唯有与我亲密的关系才能够保守你，脱离这一切。所以你看到了吗？多少有伟大圣灵恩赐的神的仆人，甚至可以说他是在世人眼中看来是伟大的成功的侍奉者，然而他们都去了火湖，是谁偷走了他们的命定？是谁使他们的命定失败了？他们并没有实现他们的命定，是品格的塑造失败了。所以我告诉你，关乎命定的实现必须是在品格上塑造。愿神怜悯我们，能够在品格上下最大的功夫来塑造，接受神的熬炼，使我们被塑造出来一个耶稣基督的品格，能够实现我们的人生的命定。哈利路亚！让我们来祷告。哎，家人，来开口祷告。求主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哦，沙拉巴拉巴拉，哦，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沙拉 求主显明我们生命中还有哪些谎言，甚至有的家人还住在谎言之下，以谎言为避所，求主来光照你。神所重看的，你有没有重看？让我们来求圣灵来开启我们，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所以家人开口祷告，呼求圣灵来光照你，开启你。
哦，圣灵，开启。
关乎我的命定，主啊，求你来开启，帮助我来认识你给我的计划，不是我自己的计划。我愿意放下自己的计划，向主来表达。 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你给我们生命中所设置的每一个小站，每一条路径，我们都感谢你。为了我们所经历的大事小事，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是苦难也好，祝福也好，我们都感谢你。主，我们相信万事是互相效力，我要使我们得益处。主，我们要在这一切我们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你。阿爸父，求你来命定我们的脚步，让我们的脚步不断地踏在你为我设置的人生的小站上，不要让我找到了第一个阶段就轻易的自满自足，不要让我活在舒适区太久了。哦，神啊，感谢你说虽经历水火却冲破了谎言的闭锁，使我的脚踏入宽阔不狭窄之地。主，我愿意勇敢地来面对前方的挑战，因为我是你的爱子，因为你是我所信靠的神。求你带领我继续的前进，去得那未得之地。主也赐给我勇士的灵，使我看到前方还有许多的征战在等着我要去打，不要让我陷在安逸里面，让我顺着圣灵的引领，在我所行的一切事情上都求你来命定我。主要是我的脚踏在一个又一个的辽阔之地，使我的人生能够从一个荣耀进到另一个荣耀，从一个得胜进到另一个得胜。哦，我的神啊，帮助我除去一切撒旦的谎言，打破我心目中所有的撒旦的坚固营垒，救我脱离我思想的囚笼，我愿意接受你真理的光照，除去我生命中的黑暗。感谢你借着许多的事情来塑造我的品格，使我越来越像你。阿爸父，保守我，愿全权正直保守我，使我行走在圣洁公义里面，使我的脚不偏左右的心在你为我量的正路之上。哦，天父，求你来保守我，保守我的脚步是义人的道路，是越照越明的，让我每天行走在你话语的亮光之中，脱离任何暧昧可耻的事情，远避任何的邪恶，我要活出圣洁公义的生活，塑造出一个属神的品格，使我能够实现我人生的命定。也求阿爸父，你来开启我，关乎我人生的命定。哦，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祝福我，快跑来跟随你，使我的脚如母鹿的蹄快速地进入神你给我的命定里，去发现你给我的计划。我愿意放下自己的计划，我愿你的计划实现在我的生命中。求你来怜悯我，不要让我浪费时间在那些你没有呼召我去做的事情上，带领我进入到你给我的计划，你给我的呼召，你给我的命定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
Seven lamps of fire burning, and I see a sea of